好，我们来看今天的经文，在约翰福音书，我们要分享的是约翰福音书第一章29节到34节，但是我们从第19节开始。约翰福音书第一章从19节开始，约翰所做的见证记在下面。犹太人从耶路撒冷派祭司和利未人到约翰那里，问他说：“你是谁？”他就明说，并不隐瞒，明说我不是基督。他们又问他们，他说：“这是这样，你是谁呢？是以利亚吗？”他说：“我不是。”“是那先知吗？”他回答说：“不是。”于是他们说：“你到底是谁？叫我们好回复猜我们来的人。你自己说你是谁？”他说：“我就是那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修直主的道路，正如先知以赛亚所说的。那些人是法利赛人差来的。”他们就问他说：“你既不是基督，不是以利亚，也不是那先知，为什么施洗呢？”约翰回答说：“我是用水施洗，但有一位站在你们中间，是你们不认识的，就是那在我以后来的，我给他解鞋带也不配。”这是在约旦河外伯大尼施洗，约翰施洗的地方做的见证。29节，次日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就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或作背负世人罪孽的。这就是我曾说有一位在我以后来，反成了在我以前的，因他本来在我以前，我先前不认识他，如今我来用水施洗，唯要叫他显明给以色列人。”约翰又作见证说：“我曾看见圣灵仿佛鸽子从天降下，住在他的身上，我先前不认识他，只是那差我来用水施洗的对我说：你看见圣灵降下来，住在谁的身上，谁就是用圣灵施洗的。我看见了，就证明这是神的儿子。”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基督罪人的赎罪祭。耶稣基督是我们罪人的赎罪祭，只有他能够来为我们赎罪，是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付出的代价。所以让我们懂得按照约翰给我们的见证，让我们去看他，去仰望他，因为他就是神为我们罪人预备的羔羊，是真正能够来赎我们罪的这一位。好，在开始之前，我们再来唱一首赞美诗，第四首。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基督罪人的赎罪祭，耶稣基督是我们罪人的赎罪祭。前面我们分享了好几次使徒约翰怎样的来告诉我们，耶稣基督他就是那位创造宇宙万有的神。约翰，使徒约翰特别的称他为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他是在万有之先，他是与父同等第二位格的神，他是神的儿子，万有都是他所创造的，一切都是 因他而来的，生命在他里面，他是赐生命的神，是他赐给我们生命，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气息都是他所赐的，而且他在维持着我们，我们还能够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还能够在生存在这个世界上，都是他在供应我们，他在支撑着我们，我们的动作存留都在于他。但是他为了我们，为了我们这世上的罪人，他竟然道成肉身，成为人子，跟我们一样来到这个世间，他真的就像使徒约翰所向我们做出见证，他真的降世为人。他说他本来在我以前，他虽然在我以后来的，但是他是在我以前的，他就是那位万有的神。但是我们要真的要认识那位独一全能的神，必须要借着主耶稣基督， 因为圣经告诉我们，从来没有人见过神，我们不可能凭着我们人的智慧，我们人的推理逻辑知识去认识这位独一的神，只有靠着耶稣基督那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显明出来，向我们表明，彰显给我们。所以我们必须要来到耶稣基督这里。今天施洗约翰为我们做见证，为我们指明了这一条道路，就是二十九节，这是我们今天的主题。他告诉我们，让我们去看，他是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他是来背负我们的罪，替我们担当。所以我们必须要个人来认识耶稣基督是赎罪的羔羊，他是来背负你的罪我的罪。所以我们来到他的跟前，必须要作为罪人来到他这里，我们要信靠他，靠着他来替你替我除罪。因为神是圣洁的神，罪人无法直接来到神的面前，除非耶稣基督除掉了你我的罪。所以让我们今天来思考这样一个重要的主题，神的儿子竟成了赎罪祭，他来背负你我的罪。所以让我们听到这样的消息都要惊奇，让我们也从这样的消息当中看到我们罪人的盼望，因为他是我们的赎罪祭，靠着耶稣基督我们的所有的罪，从过去，从我们在母腹开始，一直到我们离开这个世界上，这一切的罪他都能够替我们除去，是因着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付出的代价。所以今天我们要来讲的这个主题，我们个人要来认识耶稣基督，他是你的赎罪祭，他在十字架上是为你所付出的代价，是为你而死。那么在开始之前，我们再次的来向神祷告，求神来带领我们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低头祷告。阿们。好，我们先来看二十九节，这是我们今天的重点，这是约翰所做的见证，施洗约翰。他说，次日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说，看那神的羔羊，除去或作背负世人罪孽的。我们知道约翰，施洗约翰的主要的职责就是来为耶稣基督做见证，他是基督的先锋。在路加福音书里面曾经说到，说他是至高者的先知，行在主的前面来预备他的道路。约翰他是来预备人心迎接救主耶稣基督。所以我们看到他在约旦河外，在旷野这样的呼召人要悔改，让他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所以神呼召约翰在约旦河施行洗礼，目的是要把耶稣基督显明给以色列人。他很明确地告诉他们，他自己不是基督，他叫众人要去迎接拿撒勒人耶稣，因为他才是基督，是神所命定的，是神所高立的差遣的这位救主。所以约翰对来到他这里的来接受他施洗的这些犹太人说，让众人要去看耶稣，那是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其实对于犹太人来说，他们一听到羔羊这样的词，就会在他们的心里面，在他们的脑海里面会浮现出各种的画面。其实他们的律例在他们的圣殿当中，每天早晚，早上要献一只一岁的羊羔，晚上同样要献一只一岁的羊羔，他们每天都有献祭。当他们自己犯罪的时候，他们要从他们自己的羊群当中牵一只羊羔，或者是从别的人那里去买一只，牵到祭司那里来为自己赎罪。所以当他们听到 羔羊这个词的时候，他们头脑当中就会有这样的画面，提醒他们赎罪的事。当然这也会让他们回想他们的先祖们出埃及的情形，法老怎样的不肯让他们的先祖离开埃及，摩西是怎样的奉神的差遣求法老容以色列列的百姓离开，但是我们也看到法老怎样的固执刚硬，不肯释放这些为奴的以色列人，所以神降下了十灾。但是我们也看到法老不管是怎样的用这样的灾难，但是他还是不肯屈服，不愿意放以色列人。在最后一灾的时候，神要击杀埃及的一切投生的，包括人和牲畜。但是我们看神命令摩西叫以色列人每家每户都预备一株羊羔，这羊羔所代表的就是作为赦免赎罪的象征，所以他要求每家每户把羊羔的血涂在他们的门楣上、门框上，让到神差来的面命天使看到了涂了血的家庭就会越过去，他们就得到了保护。以色列的百姓因为这个这血而得到保护，没有他们的长子、他们的牲畜没有被杀的。但是埃及人每家每户都有长子、他们的头生的牲畜被杀。第二天以色列人那么昂首阔步的走出埃及。所以当到约翰对他们说羔羊的时候，会让这些犹太人想起这些画面。但是这些纸不过是预表，只是象征，因为他们无论献多少的羊羔都不能除去他们的罪，只是让他们想起他们的罪来，他们的良心得不到真正的洁净。就像在希伯来书的第十章，我们可以看几节经文，希伯来书第十章第一节，我们说看到第一节开始，所以说律法既是将来美事的影儿，不是本物的真相，总不能借着每年呈现一样的祭物叫那近前来的人得以完全，若不然献祭的事岂不早已止住了吗？因为礼拜的人良心既被洁净，就不觉得有罪了，但这些祭物是叫人每年想起罪来，因为公牛和山羊的血断不能除罪。所以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神啊，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喜欢的。那时神啊，我来了，唯要照你的旨意行，我的事已经在经卷上记载了。所以现在真正的赎罪祭已经来了，这是本物。以色列人每天所献的祭会展现在他们的头脑当中，那只是预表，只是象征，而耶稣基督才是这真相真实的，是本物，这是神自己所预备的。所以约翰对他们说，这是神的羔羊，是神自己所预备的，我们人自己所预备的没有任何的功效，无论我们预备什么。所以对于我们每一个寻求的人来说，如果我们是靠着我们自己想要得救，不管你做了什么，不管你怎样的努力，即便是我们可能也是那样的努力去读经祷告，甚至是你每天为自己的罪那样的哀哭，那样的痛苦，那样的去忏悔，这些东西绝对不可能来赎你的罪，不可能让你得救，这些东西都是让你要转向耶稣基督，要看向这一神所预备的羔羊，因为他是赎罪的，你只有来到他那里，要去仰望他。所有人自己预备的无论他怎样努力都无任何的功效，所以这是神自己所预备的赎罪的羔羊。 那么对于他们来说，对于犹太人来说，他们听到羔羊，神的羔羊，会让他们想起先知书里面所讲到的预言。在以赛亚先知书，在耶稣基督降生前的700年，神就借着以赛亚先知预言他所预备的赎罪祭要来，这位真正的羔羊。在以赛亚先知书的53章第6节和第7节，以赛亚先知书53章第6节这里面说，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人的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所以在主前的700年，以赛亚先知就预言了我们的救主他要像羊羔那样被牵到宰杀之地，这就是神为我们罪人所预备的羊羔，那真正的赎罪祭，这等物已经来了，他要来为我们赎罪。所以唯有这神所预备的羊羔，就是将他的爱子拆到这个世界上，只有他能够真正的来除去我们的罪。所以这是我们每一个人所需要的，因为只有他是救主，只有他能够来除去我们世人的罪孽。因为正像保罗所说的，耶稣基督降世就是要来拯救罪人，神差遣了这样一个赎罪的人，他是神的独生的爱子，他来为我们罪人赎罪。所以当我们听到这样的信息，难道你不惊讶吗？其实真的很多人都并不了解基督教，可能很多人认为基督教跟其他的宗教是一样的，也是让人叫众人为善，叫这个世界变得更好。其实人们根本不明白圣经在讲什么，神在说什么，基督在说什么，我们人往往不明白。那些敌对基督教的人，他们根本不明白圣经在讲什么。其实这个世界不会永远的持续下去，世界要在审判中灭亡，但是耶稣基督第一次来不是要来灭这个世界，但他来第一次来的目的也不是让世界要变得更好，他来是要成为，他要作为所有接受他信靠他的人的救主，为他们背负罪孽，除去罪孽，使他们与神和好。这是耶稣基督第一次来的目的，是他的使命，要来背负我们的罪孽，就是凡信靠他的人，使我们能够真正的与神和好。他并不是像我们世人所认为的要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当然如果每一个真正信靠他的人靠着神的恩典，我们会做出像圣经上所教导我们的那些好的行为，会来影响我们身边的人。但是这不是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的目的，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的目的是要来替我们背负罪孽，来除去我们的罪，使我们与神和好。但是耶稣基督第二次来的再来的时候，他要来终结这个世界，他要来审判世界，谁能知道他很快就会再来呢？因为他说过了他必定要再来。所以你我的盼望不是这个世界会变得越来越好，而是最大的盼望是我们的罪，你的罪我的罪能够得到真正的被除去，被耶稣基督除去。我们的盼望是我们所爱的，我们所关心的人，他们也能够来认识我们的这位救主，使他们的罪也能够得到被除去，能够与神和好，有那真正的永生的盼望。因为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无论你活得怎样，就像我们星期五所听到的传道书里面所说的，即便是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真的什么都有，是多么的富有，但是如果神没有赐给他能力去享受 那只是他们在那种黑暗当中所给他们的，只是劳苦愁烦，并没有真正的能力去享受他神所赐给他的东西。所以我们最大的盼望是在于我们的罪真正的被除去，因为罪是存在我们与神之间的最大的障碍，罪使我们成为受咒诅的，罪会导致我们灭亡。因为神告诉我们，我们世人世上的每一个人，我们都亏缺了神的荣耀，我们都犯罪得罪神。但是今天让我们看到，我们这被冒犯的神却为冒犯他的罪人预备了赎罪祭，他预备了除去罪孽的、背负罪孽的这一位。所以我们看到是神赐下的这一位救主，他一个来为我们罪人受苦受死的基督。我们只有通过他所做的，叫信他的人可以获得这样白白的赦免、白白的宽恕。只要你来悔改你的罪，来相信耶稣基督，他就会赐给你新的生命，使你与神和好，能够与神同行，能够真正的与神自由的交往，跟他交通，跟他相交，这是白白的恩典。所以当你听到这样的消息，难道你不惊奇吗？耶稣基督没有让我们要付出什么样的努力，因为只有他才能够背负我们的罪。所以这里面很清楚的告诉我们，耶稣基督他是背负世人罪孽的，他是真正的担当了我们的罪，他背在他的身上。就像彼得前书里面所说的，在彼得前书的第二章第24节，彼得前书第二章24节这里面说，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所以耶稣基督除去我们的罪，是他把我们的罪背在他的身上，背负我们的罪，他是背负罪孽的。他无罪替我们成为罪，是神将我们所有信他的人，他百姓的一切的罪转移归在他的身上。就像刚才我们所读的以赛亚先知书那一节经文53章第6节，是神将我们众人的罪孽归在他的身上，从我们身上转移归在他的身上，刑罚在他的身上。我们的骄傲，我们每一次所说的谎言，我们每一个虚假，我们每一次所说的方块，我们心中的每一个邪恶的念头，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工作当中，生意当中的每一次不诚实等等，我们的罪是数算不完的。我们的罪孽高过我们的头，就像大卫所说的，比我们的头发还多。这一切都需要耶稣基督亲身的来为我们背负，为我们担当，来承担，替我们受苦受罪的刑罚。所以神把对我们的罪那永恒的刑罚压缩在那几个小时，刑罚在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的身上，他离弃他的爱子，所以是他背负了我们的罪。所以基督因为在那几个小时他在十字架上，他背负了我们的罪而受刑罚，神的愤怒、地狱永恒的刑罚都加在他身上，刑罚在他的身上，所以神转眼不看他，离弃他。所以他是那种的痛苦的呼喊，如果你真的明白，真的领受了，但是我们真的是无法真正的明白，他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所以如果我们真的经历到了神那样的拯救，他需要付出那样的代价来救赎我们，使我们脱离罪恶，使我们能够与那圣洁全能的神和好。如果你真的经历到他那样的救恩的话，你真的经历到他把那永生的生命赐给你了，那么你还会那样轻易的去犯罪得罪他吗？你会不听他的命令遵守他的命令吗？你会不愿意爱他吗？ 因为你想想，如果我们真的能够懂得他在十字架上所说的，说那样的呼喊，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被神离弃那种的痛苦，那远远的超过世界上任何的痛苦，甚至要超过那地狱的火湖，被神离弃那是失去了一切的盼望。所以你想想，如果我们真的经历到这样的神的这种的救恩，你还能够只是为自己而活吗？所以让我们要思想我们的救恩是怎么来的，我们有没有真正的经历到这样美好的救恩，这样的奇妙的拯救。是耶稣基督来背负了我们的罪孽，除去了我们的罪，是他把他的百姓从罪孽当中拯救出来，所以他是把我们从罪里面拯救出来，不是要把我们放在罪里面，把我们留在罪中，那是不可能的，那不是拯救。所以让我们每一个，我们说我们自己蒙神拯救的人，我们都需要从神的这样的真理当中去鉴察我们自己。我们不能等到最后我们在主的面前说，主啊主啊，我跟你在你面前吃过喝过，听过你的教训，我甚至能够奉你的名做过很多事情，侍奉过你，传过道，听过那些奇妙的事，这些东西不能给我们任何的担保，除非你真正拥有耶稣基督。你没有他，我们所做的一切都不能给我们担保。主会对我们说，对你说，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你在作恶的，离开我去吧。除非你真的拥有耶稣，就是你真的认识他，信靠他，这是最重要的。他有没有除去你的罪？他有没有把你从罪恶当中救赎出来？你有没有认识到他是你的赎罪祭？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你必须亲自的去认识到耶稣基督是你的赎罪祭，因为只有他能够来赎你的罪，来背负你的罪，替你除去。你必须要经历到他真的除去了你的罪了。所以这里面约施洗约翰说他是除去世人罪孽的。这里面的世人虽然很显然并不是指的是世界上的每一个人，他不是除去了每一个人的罪。如果他真的除去了世界上的每一个人的罪，那么就不会有人会下入地狱了。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我们去看整个旧约的历史，就能可以看到，不说那些活在最黑暗当中的那些外邦人，他们中间可能有能够看到一些零星的得救的一些人，即便是那些神的选民以色列人，又有多少真正得救的人呢？我们看到以色列人经历了神那么多的恩典，一次又一次神搭救他们，但是他们一次又一次的惹怒神，去敬拜各种各样的偶像，他们周围列国的各种各样的偶像，他们那样的背逆神。所以这里面的世人并不是指世界上的每一个人。施洗约翰这里面对以色列人说基督是除去世人罪孽的那一位，其实是在告诉他们，不只是你们这些以色列人，因为在犹太人当中，他们的观念是神所差来的救主弥赛亚只是要来拯救这些他们以色列人，这些外邦人根本没有盼望。但是约翰告诉他们不是这样的，神所差来的救主不仅仅是以色列人的救主，也是我们世界上的各国各族各民各方的凡信靠他的人的救主。所以这里面世人指的是包括犹太人也包括外邦人，所有那些信靠耶稣基督的人。所以这里也给我们盼望，我们包括在这里面，我们只要来仰望信靠他就会来除去我们身上的罪，使我们与神和好。而且这里面很重要的一点，这里面除去罪孽不仅仅是来除去罪的所带来的咒诅、罪的刑罚， 也包括除去罪的权势。可能很多人也希望神赦免他的罪，但是却还继续的留在罪中，继续的去享受罪。这里面除去罪是也包括了除去罪的权势，就是罪不能在你身上做主了，要把他已经把罪的权势打垮了，罪没有那样的势力了。所以那些信靠耶稣基督的，他们确实不会再被定罪了，凡在耶稣基督里面呢，就不被定罪了，不会再受罪的刑罚了，不会再受罪的咒诅了。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已经除去了罪的咒诅、罪的刑罚，而且同时也打垮了罪的权势。所以那些信他的人，他们罪身上的罪的权势被打垮了，被打破了。我们得救之前，我们都知道罪在我们身上控制我们，我们没有办法不犯罪。可能你改掉了身上的一些小毛病，你赶出掉一些小鬼，很快可能就带来七个更大更恶的鬼来，你可能光景更糟糕了。我们觉得不可能靠着自己的努力来除掉我们的身上的罪，是他来把我们从罪里面救赎出来，而且打破了我们身上罪的权势。所以你得救了，罪的权势就被打垮了。就像保罗所说的，罪就不能在你身上做主了，罪不能再来统治你了。所以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他除去了所有信靠他的人身上的罪的权势，除去了罪的咒诅、罪的刑罚，是把我们身上的罪的权势都被打垮了，我们不会再那样的轻易犯罪了。所以让我们思想罪，什么是罪。神的话语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只要是违背了律法的就是罪。那我们生活当中最常见的我们都能够理解，我们的交通法规是我们每天生活当中都会碰到的，只要你闯红灯，如果开车的就会面临着扣分罚款。就是行人现在也越来越严格，尤其是那些大城市对行人的要求也更加的严格。不仅是每个国家有美国国家的这样的规矩，甚至我们的家庭小家庭里面都会有，我们做学生的学校也有学校的规矩。同样神也给我们世界上的每一个人，神给我们的规矩，神的律例典章。我们上次说到浓缩到两条，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神，同时要爱人如己。所以如果我们真的本着我们的良心，我们会认识到我们做不到，我们都没有做到，尤其是我们堕落的本性，我们人都是那样的自私自利。就像我们有一句俗语，我们中国人都说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其实反映了我们人的自私自利。但是神没有因为我们人的堕落就放低了他的要求，神是不改变的神，神是圣洁，是完全公义的，他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所以我们不仅没有做到我们所要求我们的，而且我们也违背了所禁止的。就像保罗所说的，我该做的没有去做，我不该做的我反倒去做。但是今天神凭着他丰盛的怜悯，他的长阔高深的爱，他愿意来拯救我们罪人，因为他不愿意一个人灭亡。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他的形象，他愿意人人都悔改得救。所以神派来了我们唯一的救主，他来背负我们的罪孽，除去我们的罪。而今天施洗约翰给了我们的方向，我们罪人得到这一切的好处，就是唯一的办法来去看，这就是福音，这就是约翰所传的福音，让我们去看看那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所以这是 神给我们这样的恩典，他没有让我们去做，神没有说凡努力去遵守神的律法的、神的诫命的，就必然得救，或者是凡自己努力去改正自己的，必然得救，也没有说凡努力的去效法耶稣基督榜样的、效法圣经上的教导的，他们就必然得救。神没有让我们去做，而是让我们去看，这里面看其实就是仰望去相信他，跟我们上一次所说到的一样，那里面说的是接待，可能在圣经上会有用不同的词来表示，要来相信耶稣基督，这是一个意思。上次我们讲到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给我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里面是让我们去看、去仰望。在旧约里面，以赛亚先知书也告诉我们说，地极的人都当仰望他，就必得救，因为他是神，再没有别神。这是神借着以赛亚先知所告诉我们的。神说，地极的人都当仰望我，就必得救，因为我是神，再没有别神。相信主耶稣基督就必然得救。所以神给我们的应许就是去看他、去仰望他、去相信他，这是我们得到这恩典的唯一的道路。所以你想得救，你的罪想要得到赦免，你想要真正的与神和好，这是唯一的道路，去看他，去看耶稣基督，他是神的羔羊，你要去仰望他、去相信他。神没有让我们去做什么，而是要来仰望他，这就是我们所要做的一切，就相信他，相信他所做的一切，不是相信我们自己能够做什么。我们要把自己交在他的手中，是他会来改变你，他会赐给你新的生命、新的本性，会赐给你真正的平安和喜乐。所以是他，一切在于他，他能够改变你，他给了你新的本性，那样的话你就会能够才能够从心里面真正的恨恶你自己曾经所喜爱的罪，会爱你曾经所恨恶的圣洁公义。所以这一切是出于他，他来改变你，他赐给你这样的新的生命了。有的时候可能会说你的生命反转了，其实这是讲的是你真正的是有新的生命。所以说你就是你有一个真正的重生，你被神所生，你真的第二次生了，被神所生，有那属灵的生命，那真正永恒的生命。所以只有这个生命，你才能够真正的与神相交，这是出于神的。所以你真正必须要经历到神将你重生，那就借着来认识耶稣，就相信他，你要去看他，因为他能够除去你的罪，赐给你新的生命。你仰望这位救主，十字架上的主耶稣，你就有生命。所以是看他，不是看你自己，也不是去看向别人。你看向牧师、看向传道人，他们也不能给你生命，他们没有办法拯救你，他们没法说你得救了，你必须自己的，因为这是你个人的见证、个人的经历，是你真正经历到神的救赎，你是你把你所经历到的来见证出来。所以不是看向别人，而是看向耶稣基督，他所完成的一切，因为他是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这里甚至没有让你去看你的罪有多少、有多大，你曾经有多么的悖逆，因为不管你的罪有多大多少，他都能够除掉，他是背负世人罪孽的。同时也不要看你自己的悔改，有的人说我的悔改不够深刻，我对罪的感觉很肤浅，其实不在于你的悔改 有多么的深，而是在于他能够来除掉你的罪，你认识到是耶稣基督。如果你的任何的行为会阻挡你去看耶稣基督的话，这些这一切都要把它撇下， 你要为你的悔改悔改，要悔改，因为悔改的本身并不能拯救一个人的灵魂。虽然圣经上也很清楚是告诉我们我们要悔改，但是同时让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悔改和相信是必须是相辅相成的。如果你只是悔改，那悔改本身是不能拯救你的灵魂，所以是必须是来转向耶稣基督。甚至不要看你的信心，因为信心的本身也不能拯救一个人的灵魂。信心的是要来仰望，信心的对象就是仰望耶稣基督。你要去看他，不是看你的信心的大小。你要像那个被鬼附的那个孩子的父亲那样说，你要对主说，说主啊，我信，求你帮助我的不信。你要求他，一切都是出于他，一切都是出于神的恩典。你要来看他，因为在他凡事都能，因为他是神，他能够让骆驼穿过针的眼，从针眼里面穿过去，他能够拯救像保罗这样逼迫神教会的人，是在于他，不是看你任何身上任何的东西，因为他是全能的神，是他喜悦叫罪人悔改，信靠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因为他是赐诸般恩典的神，你要来求他，一切的恩典都是出于他。所以不管是谁，你都要去看他，甚至我们已经得救了，我们要持续的去看他。没有得救了，你首先要来看他。得救人在他第一次看耶稣基督的时候就已经得救了，但是他需要继续的去看他。这里面说到的除去罪，其实在英文里面很清楚告诉我们是现在时态，就意味着他是持续的来除罪。耶稣基督一次献上的赎罪祭是永远有效的，就像保罗在希伯来书里面所告诉我们的，说他一次献上就成为永远的赎罪祭，他不会再来替你上十字架了。他在2000年前已经上了十字架，已经为我们所有信他的人，从创世一直到耶稣基督再来，所有信他的人已经一次他将自己身上自己的身体献上，将他的生命献上，为我们赎罪，他就成了永远的赎罪祭，他永远都有功效，只要你来到他那里。所以我们需要持续的来看他，他不断的来洁净我们，使我们成为圣洁，越来越圣洁。我们需要变得圣洁，我们需要成为圣洁，因为神是圣洁的。所以这里面就像刚才我们说，耶稣就是他不仅替我们背负罪，他除去了我们罪的咒诅，罪的刑罚，也除去了罪的权势，而且他替我们成全了律法的要求，他满足了神的公义，所以他为我们成就了律法的义，律法的要求他已经为我们完成了。所以耶稣基督是你我的义，是他把他的义归在我们的这些信他的人的身上。所以这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就是我们的罪归在了耶稣基督的身上，他的义就却归在了我们这些信他的人的身上。所以我们的义，我们能够站在神的面前，这个义是耶稣基督归算在我们身上的。为什么我们是因信称义？是他所完成的义，只有他的义能够蒙神的悦纳。所以我们需要来仰望这位救主。一个得救的人，即便他得救了，也不是靠着他手里所做的让他蒙神悦纳。如果是那样的话，没有一个人会蒙神的悦纳，是因为耶稣基督的义归在了你的身上。神是看着他爱子耶稣基督来喜悦我们，所以我们需要持续的来去看他。所以神能够接纳我们，是因为我们所信靠的这位救主是他的爱子，我们得以有神和好。所以每一个人的指望是在于看，来看，这是今天施洗约翰给我们指出的道路， 指明了这样的方向，要看这是神的羔羊耶稣基督，你要去仰望他，你相信他，你就拥有了他，你就拥有了基督，基督就属你，你就属基督了，而基督又是属神的。所以如果你真的信靠这位救主，你就成了最富有的人，因为神的一切丰盛都在耶稣基督里面居住，你就不会再围着这个世界上的事情那样的愁苦烦恼了，因为耶稣基督是属你的，你是属基督的，他必定会保守看顾你到底。所以你要来看他，始终的去看他，要持续的去看他。我们为什么要看他？我们继续来看约翰为我们所做的见证。我们继续看后面的几节经文作为我们的结束，从三十节开始，约翰说，这就是我曾说有一位在我以后来，反成了在我以前的，因为他本来在我以前，我先前不认识他，如今我来用水施洗，唯要叫他显明给以色列人。约翰又做见证说，我曾看见圣灵仿佛鸽子从天降下住在他的身上，我先前不认识他，只是那他来用水施洗的对我说，你看见圣灵降下来住在谁的身上，谁就是用圣灵施洗的，我看见了就证明这是神的儿子。所以约翰在反复地告诉我们，他给我们的见证是神给他的见证，他不是靠到他自己，他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是神所差来的唯一的救主，而且他的见证不是他自己的认为，不是他自己观察来的，不是他体会的，不是他自己的意见，也不是出于他自己的知识，而是神给了他清晰明确的见证。这里面说到说，那差我来用水施洗的对我说，你看见圣灵降下来住在神的身上，谁就是用圣灵施洗的。当到耶稣来到他面前，在约旦河来让施洗约翰来为他施洗的时候，他真的神给了他那见证。那个时候天开了，圣灵降下来仿佛鸽子 降在耶稣基督身上，而且耶稣基督有天上的父为他做见证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这其实可以就看马太福音书第三章13节到17节，耶稣基督来到约旦河，来到约翰这里面来要受他的洗，神真的为给他那样的清晰的见证，他看见了圣灵仿佛鸽子。那么这里面只有约翰和耶稣自己看见了，其他人没有看见，因为我们知道圣灵是灵，我们不可能看到，真的能够用眼睛看到，但是神给了他那样的见证。神给那样的见证是为了我们，是给我们世人，是要把耶稣基督显明给我们，叫我们能够来信他来得生命。所以这一切的见证都是要让我们来去看见耶稣而相信他。但我们现在是不可能再看见他的肉体，他的肉身，因为他已经复活了，他的身体在天上，在神的右边，他在那里继续的凭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作为的为我们代求。所以他差来了圣灵，他的灵现在是圣灵借着神的话语在我们心里面工作。所以我们每一次我们都要特别的恳求圣灵来帮助我们，尤其是我们还没有得救了，你需要圣灵来开启你，圣灵点亮你的悟性的眼睛，让我们真的能够明白领受神的话语。否则我们可能所听到的只是知识，我们有一堆的知识在我们头脑里面，但是只有圣灵能够将神的话真的放在你的心里，领受到你的心里面，使你真的明白了，使你真的能够认识到耶稣基督这位救主，你看见了他在十字架上的荣耀，神向我们罪人彰显的那个爱，那样的爱是圣灵开启了你那悟性的眼睛，让你看见了，叫我们来信靠他。圣灵就把耶稣基督的血，他的功德应用在我们的心里面，来洁净我们的心，把我们改造成一个新造的人。所以这只有圣灵能够做到。所以约翰说他是用圣灵来施洗， 这就是圣灵借着神的道，使我们真的能够认识这位救主，能看见耶稣基督的荣耀，来改造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所以外在的洗礼它本身是不能除罪的。我们很多人往往在那些传统的教会里面，那些信徒，你问他是什么时候得救的，他只会说我什么什么时候受洗的。其实如果你只是经只是这些外在的洗礼，外在的洗礼本身是不能除掉你的罪的，你心中的罪，我们心里的污秽，是不能安抚你的良心的。只有圣灵用耶稣基督的血借着他的道来洁净我们的心，洁净我们的良心，除去我们的罪，他赐给你新的生命，你才能够真正的有那种的平安和喜乐，你才能够体会到神接纳你，你真的与神和好了，你能够真正的与神相交，与神同行。你如果没有真正的经历到圣灵在你心里面的那种的工作，把你改造成新造的人，有那样新的生命，你不会有真正的平安，你的良心还会来谴责你，你还会那种的惧怕，在你面对那种患难危险的时候，你不会有那样真正的依靠。除非你真的经历到圣灵的这样的大能，你知道神与你同在，无论面对怎样的危险，但是这一切都是在于耶稣基督，神的儿子是他所成就的，圣灵是把耶稣基督所成就的应用在你的身上，是耶稣基督的功德，不是你的作为，不是你做了什么。所以这就是福音，这就是我们罪人的盼望。那我们去看，这是我们主要做的，要看他，去相信他，去仰望他，把你自己交在他的手中，让他在你心里面做主，他赐给你生命，他来改变你，他来带领你前面的道路。所以你要到耶稣基督这里来，他只有他能够来除去你的罪，因为他就是除去那世人罪孽的那一位。我们很多人，我们世人都是害怕各种各样的患难、疾病、病毒、战争等等，但是让我们知道病毒不会让你下入地狱。如果神允许病毒来袭击你，可能会让你会夺取你的生命，你肉体的生命，但是病毒无法让你下入地狱。同样战争也是，子弹不会让你下入地狱，如果神允许，他可能会结束你的生命，让你失去生命，但是他不能把你打入，把你送入地狱。贫穷也是一样，贫穷也不会使你下入地狱，甚至魔鬼也无法让你下入地狱。让你下入地狱的是你的罪，罪的代价就是那地狱的刑罚。罪所给我们带来的是死亡，不仅是我们肉体的死亡，所面临的是那永恒的灭亡。所以如果你不来，不相信神，不来，从来没有来寻求耶稣基督，没有寻求他的赦免，寻求新的生命，你如果不认识耶稣基督，那么你会认识到是你的罪让你下入地狱。所以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每一个人最大的需要就是要脱离罪恶，因为罪是我们罪人所无法背负的重担。所以你需要一个个人的救主，你需要耶稣基督，他是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所以他能够从你的肩头上，从你的灵魂里，将你的罪这个重担卸下，背在他的身上，他来替你背负，将他除去。所以你需要这一个唯一的救主，所以你现在就要来信靠他，来仰望他，你相信他的那一刻，你就得救了，你就安全了，他就与你同在，他会带领你走你剩下的在这个世上的日子。所以你不要等到他再来的时候去看他，看见他，他再来的时候你必定会看见他，但是那个时候你的看见会让你恐惧战惊，你甚至不想看见，你想躲避，但是你无法躲避，那个时候都会看见他。你所看见的时候，那个时候是那愤怒的羔羊，那是公义的审判者，那个时候他不再是除罪的羔羊了， 我们可以看两节经文，在启示录的第一章第七节。启示录的第一章第七节，这里面说，说看哪，他驾云降临，注目要看见他，连刺他的人也要看见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哀哭。这话是真实的，所以那个时候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所有人都要看见他，我们无法躲避。但是那个时候看见他，我们不愿意看见他。我们再看启示录第六章第十五节，第六章的第十五节，这里面说，地上的君王、臣宰、将军、富户、壮士和一切为奴的、自主的，都藏在山洞和岩石穴里，向山和岩石说，倒在我们身上吧，把我们藏起来，躲避做宝座者的面目和羔愤怒的羔啊，羔羊的愤怒。那个时候我们看见他，那是恐惧战争，我们不愿意看见他，那是多么的可怕。所以你要现在来看他，如果你现在不看他，不来仰望他，你会像约伯那样咒诅自己出生的日子。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有那永恒不灭的灵魂，如果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没有看见他、仰望他，我们就像圣经上所说的，我们倒不如不生在这个世界上，因为将来是我们所无法承受的，那是永恒的灭亡痛苦，是绝望。所以现在约翰给我们指明了这条道路，让我们现在去看他，去仰望基督，就是你要来相信他。他现在对你来说就是背负你罪孽的，来除去你的罪，他能够叫你死在罪的灵魂活过来，赐给你属灵的生命，那永生的生命。因为耶稣基督是神，他是神的儿子，他就是那位独一的神，但是他却为了你我的罪降卑为人，他是那样的谦卑温柔，连小孩子都不会怕他。而且他向我们发出呼召，让我们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凡到我这里来的，我一个都不会丢弃他。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会拯救他到底。这是耶稣基督今天向我们所发出的呼召，你来到他跟前，他不会丢弃你，他会来保守你到底。在他里面会有永远的恩典慈爱，会随着我们一生一世都会随着我们，我们绝对不会缺乏。只要你懂得来先求他的国度，求他的义，你所需要的一切他都会加给你，他绝对不会亏待你，他是那丰盛的神。所以我们真的求神，求圣灵今天就引导你，现在就来看他，现在就来去仰望他，你不要等到明天。因为神的恩典、神的应许是在今天，今天是拯救的日子，今天就是他悦纳的日子，你现在就要来仰望信靠他。在你信靠他的那一刻，你就已经得到了耶稣基督，你就经历了他的救赎，你就有了真正的平安和喜乐，真正的安全。求神特别的怜悯，让神的名得到荣耀。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我们来唱最后的一首赞美诗，39首，必有恩惠与慈爱。我们做结束祷告，阿门。